所以我们从这个基本功当中，我们有所体悟，我们在学习，我们会很老实的学，因为它有很深的道理在里头，它就有一股吸引力。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没有吸引力，没有动力，你都认为说，这个很平常。我们想到很平常的东西，每天的水都很平常，但是要不要喝？要。你不要把它当成很平常，你没有它还真不行。我们看到月亮呢，也觉得很平常，但是呢，月亮呢照进了古今多少人，这个月亮呢，大家至今还是要歌颂它。为什么呢？它虽然是这么长远，但是它依然呢历久弥新。这是我们年轻人呢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，一定从基础然后再往外扩大。如果没有基础就想扩大，那是不可能。没有稳固的基础呢，你不可能能往上成长。所以呢，我很喜欢观察树木，观察小草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这个路旁当中，石头缝里头都能冒出一只小草。它是用什么力量冒出来的？我经常在探索。那么我们看到大树啊，这么大的大树，大树里头呢还有其他的小树。为什么说有其他的小树？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看过这个树上呢又长了不一样的小树？有没有看过？我家里呢就有这样的树，小鸟呢含着另外的这个种子呢在上面，在上面呢它就生长了其他的小树，所以我家呢有一棵龙眼树，旁边呢里头呢就长出也是二三十年的榕树。它有一个缝，然后呢这个缝呢就长出了榕树。那谁的节奏？就是鸟的节奏。它把这个种子呢衔来这里。所以我每一次呢看到这样的树，我就想到龙眼树它能包容榕树一起成长。那么我们人呢为什么不能包容身上的病？只要一有病呢就赶紧想办法要把这个病去除掉，没有这种包容性让他有自己修复的机会。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会自找苦吃，没有能力呢去化解它。然后再看到呢花草树木，每一年到成长最旺盛的季节一定长虫呢它并没有呢把它打死，因为它没有能力，它还是呢包容这些虫呢在它身上。再想到我们呢现在身上呢听说有癌症，就一定要把它赶尽杀绝，然后呢让自己身体就好。可是呢我经常呢看到这些花草树木它们也长虫，长虫以后呢今年冬天我们看到它落叶落光了，明年春天照样呢长得很好。那它告诉了我们什么？包容，四季的交替，我们呢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环境。那我们认清了以后，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，我们就知道学生呢一定有好有不好，学生呢也一定会吵闹，也一定呢会在课堂上呢整出了很多类似老师受不了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老师有包容的心，有慢慢把他们调整这样的心态，我相信学生在我们的教诲底下一定可以慢慢的走得很好，成长茁壮会很好。所以我们老师首先要有什么？定心跟耐力。我们也要让学生有成长的机会，并不见得呢我今天所教的学生立马就会，不一定会。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爬坡，这个条呢也是一个爬坡，往上呢都比较难， 凡是往上向上要学习呢，一般来讲呢都会拒绝，往下比较容易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啊？我们写右侧点呢比较容易，写竖笔呢最容易啊，拉着然后下来，有没有觉得很容易？竖笔啊，因为这个呢都是符合人体呢往下啊堕落都比较快啊。我们从这里呢可以体会一二啊，可以体会一二。好，那么我们明白啊，我们明白这个横点的道理，负重爬坡，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从永字八法里头，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笔法跟我们人生呢确实有很深的关系。那么字体的结构啊，它的和谐，我们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的和谐。每一个笔画我们怎样把它组织的好啊，组织呢看起来协调，这个协调呢啊，协调我们把它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会觉得哎啊，这个字呢这样看起来呢比较协调。那么人跟人之间如果不协调啊，生活呢就会有压力。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就很难协调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就要磨合啊，就要调整，就要调整。那人与人之间如果不懂得调整，那就不好。所以我们在练字的过程当中呢，也是不断的调整，不断的在改变，所以呢这个字呢才会写得好。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福字，福字的本意就是保佑的佑。那么它从是，它从这个背，这个读成背，意思呢就是满的意思。那么就是人啊，这个以神神奇降吉祥，满足人的愿望为福。那如果我们呢让学生在过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写这个福，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个福的意思呢，就是有吉祥，还有满足人生愿望，我们称之为福。它写起来呢就不一样。如果他要送长辈，他的内心呢一定会感受到，哦，原来的这个福呢是上天啊降临吉祥，满足大众的愿望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如果要上课给学生呢写的这个字，我们建议大家从小篆，从小篆把这个字的这个意思意涵呢先告诉学生，让学生呢明白这个字，哦，原来呢它是充满了智慧。当我在写这个字的时候，我内心呢也能感受到古人造字的这个智慧，我能把这个智慧呢变成我的智慧。那么如果我今天呢能施福给别人呢，就是我能满足别人。比如说举手之劳，我们呢告诉了人家呢从这里到车站怎么去啊，让人家呢解决行的问题，我们也是一桩好事，施福给人家。有一次呢我搭公交车在台湾很少搭，想去体验一下啊，结果一上车没有位置坐，但是没有什么人，刚好坐嘛，一个高中生呢就过来啊，他说阿姨请坐啊，我突然的错愕一下，我几岁了啊？是不是我很老了啊？这是第一面，马上我就转成第二面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有礼貌啊！《弟子规》呢，长者先，幼者后啊。我呢看起来像长辈，所以呢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很高兴啊。虽然我没有接受，因为只有一段，很短。大概三四站而已啊，我就还站着。结果呢这个同学还不死心啊，下一站有人下车了，赶紧说阿姨这里有位置啊。我呢不好意思拒绝他的盛情，我就去坐了。你想想看啊，这样呢虽然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但是呢让我感受到我很幸福。我们看到年轻人呢这么有礼貌，我感受到这种幸福。 一个很小的动作，但是呢，它却能使人家呢感受幸福满满。所以呢，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悟，一个小小的体会，啊，一句小小的话，都能让我们这世界呢充满和谐，充满祥和，啊，我们不要小看，啊，所以古人讲呢，勿以什么善小而不为，真的有这种故事，啊，真的是很好。那么第五点呢，我们要经常介绍，如果我们是教书法的，我们要经常介绍书法家的故事，让学生们呢提起向往之心，常以七分德三分艺来勉励学生。那么我们这里呢就举了台湾一位非常有名的书法家，他从年轻的时候，从求学的时候，他练了十万公斤的报纸，啊，练了十万公斤的报纸。等到他后来呢成名了以后，他讲到在求学的过程当中，真的是啊，对书法那种向往之心苦练，所以呢，在当时报纸呢，可能大家呢这个觉得都不想要他，啊，也没有所谓的资源回收，所以呢，他就收集的到办公室里头，跟老师拜托，啊，跟学生拜托，如果你有纸，能不能就给他？所以他写下了不下十万公斤的报纸，最后能成名。那么现在他是在台湾的非常有名的书法教授。那么第六点，书法与人生有许多密不可分的哲理。那么我们写字跟心情的运作有关系，所以呢，太过刚强或者太过草莽的字，已经埋下你个人他的心情。你呢，这个你的字从你的心情呢运作出来，别人呢一看就能看出你的个性跟你的脾气。所以呢，我们写字，如果你有送给别人，我们建议大家啊，情绪不好的时候不要写啊，情绪不好的时候不要写送人，心情不好也不要写送给别人。记得呢，我们送出去的字代表你当下的磁场，所以呢，我们当下心情要好，精神也要好，这个作品呢才充满了你的精气神，啊，有生命的力量。那么我们女士呢，不宜学习太刚的字，啊，大概呢过去有告诉大家，啊，我的同事呢就讲到台湾的一些女书法家，如果写得很刚硬很刚强的，你打听看看，他的先生一般都不在。为什么不在？被克走了。另外一个呢，身体都很差，因为你太强硬了，你太强硬的让另一半呢受不了，身体都很弱。所以当他讲这个道理呢给我听的时候呢，我很震撼很压抑，因为我在过去呢，我写的字呢真非常的刚很强啊，因为我认为呢，写字就是要把内在的这种力道呈现出来。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，大概二十出头岁，父亲呢把我的字呢拿给当地的一位老先生表辈，老先生呢就要父亲呢转达我，不要写那么刚的字，我没有放在眼里。后来呢，我调到了这个比较大的单位以后，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这个书法联谊会。这个长辈呢，可能看到我的字太刚强了，所以他就讲到台湾书法界女书法家，凡是写太刚强的，另一半都被克走了啊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就让我很震撼，所以后来呢，我写字一定注意到怎样呢，外柔内刚啊，外柔内刚，不要写的那么的这个刚健有力，这是人生很重要的，对女子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戒心啊， 这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老师，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，女同学跟男同学的教法迥然不同。男生要教他写刚硬一点，女生女同学呢宁可教他柔顺一些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参考哈。那么第七，书法作品有净化人心育人的作用，在潜移默化当中，文艺显露出环境教化的重大效果，例如量大福大，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整。那么第九点呢，它可以作为警示睁眼之用，又如汤之盘敏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啊，这都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呢写字，好，我们写字，我们挑的这个作品内容一定要仔细挑好。那为什么说书法作品有净化人心、育人的作用呢？从小我在家里，从小呢在家里看到的四支堂。客厅上面呢写的大大的四支堂，四支堂呢是杨氏的家庭庭训，从杨镇啊聚金啊聚金呢以清白传家作为杨氏庭训，所以呢我们从小呢就看着父亲啊父亲写的作品呢长大，那么父亲呢啊写的养天地正气。法古今完人中间写的是钟小凯的正气歌，正气歌，所以呢每天你都会读到天地有正气，杂染复流行，每天都会看到，每天就是警醒自己，每天就有教化的一股力量。所以呢如果我们写字，我们给学生挑给学生写的作品一定要含有正能量，正能量的字，正能量的字呢他每天看到自己的字，每天勉励自己，包括我们老师也一样，你哪一点最弱啊？比如说呢你呢持戒不严，你就写以戒为师，作为你的座右铭，每天要记得持戒，持戒就是守规矩。如果你会经常迟到早退，那这是老师应该要持的戒律。如果你呢这个精神不济，那么我们要写勇猛精进啊，经常呢可以换这些字呢来勉励自己。那么量大福大呢，我经常呢喜欢刻印章，刻量大福大，写字呢送给企业家，喜欢送他的是量大福大。只有量大你的福才会大，那么量大福大呢我们再把它反过来念，大福要有大量啊，所以你看量大福大啊，我们反过来念大福大量啊，也很有意思，大量才有大福啊。所以我们给学生写的这些字，我们给他写之前，老师要先把道理呢讲明白，让学生呢在书写的过程当中，他很重视我们在书写的这种心态，因为心型的运作会留在字上啊，会留在这个字上，字上呢产生的磁场就能产生一股作用力，这个作用力呢就能潜移默化。所以呢这个有一位企业家啊，他在面临呢他企业经营有两项的这个打击啊，当时呢都跟人家签了这个合同，已经讲好，一个是签了六七年的合同啊，合作第一年呢也觉得很好，结果对方呢说变就变啊，刚好呢接二连三的两桩事情，我当时呢在他开业之前呢就送他量大福大，放在他的这个办公桌后面。墙壁上，结果呢他在面对这两桩事情的时候呢，他每天看量大福大啊，不但看量大福大呢，他也反过来看大福大量，大量福大啊，大量大福，怎么看这四个字呢， 都能解释。所以他在这种情形底下呢，他看到这四个字以后，他觉得如果他今天要有后福，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量打开，不要计较。所以呢，他说呢，很短的时间他就参这四个字呢参透了。后来呢，他也把这个故事呢告诉了很多人，书法能起到进教的作用真的很好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告诉学生，以后如果我们要送人，抱着什么心来写呢？无念，无念的状态。好，不管我们写的好不好，就无念，没有念头，没有任何的念头来写这个字呢，就是神来之笔。因为我们呢都有基础功了，神来之笔呢，人家不会看出你的内在。不会看出你的内在，你就不会呢挂在那里呢，赤裸裸的让人家呢来品足你。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那么你看，汤之盘敏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代表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呢把它字挂在墙上，可以让人感受到这个字呢起到了什么作用，就是这个作用。勉励自己，勉励他人。所以过去呢，我一位学生啊，他是代理日本化妆品，曾经因为业绩很好，连续两年呢到日本再去进修。那么进修的时候，这个教授就讲到，他们公司每一年呢都会请书法家把好的四书的句子写下来，一年四季都有一个主题。比如说这个季节春季，它的主题就是笑，就把所有的有关笑的内容全部呢挂在醒目的地方，让所有的员工参这个笑字。那么下一季呢又换掉呢，如果有一个主题呢，就人际关系，就让这个书法家呢有关人际的关系全部挂在公司里头醒目的地方。他说这种作用呢比老板呢整天追着大家训话还要好得很多。所以他们呢善用书法家写出好的句子挂在醒目的地方提醒大家。而这个提醒大家呢，在上班之前会经过的地方，在下班之后会看到的地方，警醒所有员工，他的德行呢不要堕落所以我们读到汤之盘敏曰：“洗脸的时候我们用到脸盆的时候呢，他竟然写的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所以我当时呢在读这个经典，在教学生经典的时候，读到这一句话感受很深。古人呢是不用其极，无所不用其极呢，如何勉励自己，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只要日日新，还要又日新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老师有没有做到这样？如果老师呢没有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我们如何呢帮助学生呢日新又新？所以我们提醒要提醒自己每天都要成长。而这个成长呢最重要的观念最大，就是要先克服自己的习气毛病。那么这个习气毛病呢，就要先从哪里开始？遵纪守法开始。我们要遵从学校的这个领导有哪些规定，我们尽量能做到，我们能做到，我们才有办法呢勉励学生，规定学生哪些能做得到。所以我们首先的这种服从的心态一定要建立起。所以过去呢，墨雪在学习跟老师学习的时候，首先重视的是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那么在上班的时候也是 单位里头有什么样的命令，我们就集体大家一起干，不假思索，不起任何抗拒的念头。首先呢，这个服从遵从打从内心呢做起，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呢，让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？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还有合作啊，这个人际关系呢，你才有办法呢学到，否则呢很难很难学习，否则呢一个团队的精神呢就没有办法建立啊。所以我们从悟性的启发当中，告诉我们自己，我们应该如何在团队里头学习，包括我们呢如何指导我们的学生，如何上课当中起到的悟性，将来呢能学以致用，这才是最关键的这个达到启发的作用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就先跟大家呢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